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东海外测试首席陈梦。那么今天，我们想主要探讨的问题和话题是和这一周，沃森首秀之后一期会议，那么整体的框架的变化和这个所谓的，我们怎么去理解沃森模式之下的这个美联储后指引时代啊？这个是几个引子啊。那当然呢，后面我们也会去跟大家分享一下。主体的美股后面的节奏，还有港股的看法，这是今天会议主要去讲的事情。今天会议呢还是分两部分啊，只不过今天我先讲啊，我先去讲一下我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沃森模式之下的美联储后指引时代啊，这个转折到底是意味着什么？然后我再讲一下港股的观点啊，那葛老师呢再分享一下全球的数据啊，美股的观点啊，还有就是接下来。会主要去关注一些时间节点吧，因为下周发生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哈，不论是宏观还是企业，都是有一些看点的。那首先我这边想第一个分享的内容就是所谓的沃森模式，或者是我们去理解这个所谓美联储的后指引时代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虽然这个市场是很明确预期这个布加息甚至有预期它是偏鹰派的这个讲话。但是为什么还会在当天有比较明确的反应？那我的理解是，市场是没有，就是彻底意识到说，整个美联储的框架告别了所谓的引导式完全回归数据啊，这个是市场从开始认为可能或许是这样，但最终确定了就是明确就这样子啊。那所以呢，整个沃森呢，它可以讲。最最重点在这次一级会议的这个主旨就是要重塑美联储的制度权威，就是我们不要再讲一些其他话，更重要的点是在于说，我一定要从一个所谓的市场安抚者的角色去回归所谓的价位捍卫者，就是这个底线是很清楚的。所以呢，第一个是他告别了这个天真指引的线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他非常明确的去强调抗通胀是第一要务，也就是这个所谓的2%。红线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他为了去体现这个纯数据驱动，当然他要做一些工作增量，所以他成立了各个的这个专项的工作组，大概有5个那么涉及到方方面面啊，包括对外沟通，涉及到资产负债表啊，还有现有的这个数据的渠道的运用啊，当然也包括大家认为更重要的就是 AI 这个时代之下，整个劳动力生产还有就业的这个。关系这个数据怎么去体现？那么以及未来的一些这个通胀的整个分析的框架等等它都是会在各方面做一些数据层面的反馈，而不是去从一个预先引导的这个方向去做工作啊。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叫后指引时代，而不是前瞻指引就主要是在于这儿。那当然了，这个市场反应强烈。的点呢，其实我觉得后面其实大家已经消化了就是当天反应比较强烈一点，属于对这个所谓鹰派或者框架的这么一个极端性的反馈吧，那实际上更多的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所谓加息概率上升，或者是没有预期这个所谓 fight to 的这个托底的效应就是美联储能不能给市场托底的承诺是没有看到的。那所以市场反应会相对强烈一些。那我们认为呢，这个都相对正常的，在后面的整体的框架里面，会持续的是这种情况就是那么所谓这个也涉及到第三个问题就是涉及到后指引时代，那么市场怎么去观察美联储的政策它的逻辑到底怎么样，或者是对市场节奏产生怎么样影响？那几个特征吧，第一个就是波动率肯定是会更加的常态化的因为大家从一个所谓预期博弈市场，在过去常常倒逼美联储做决定的这种思维模式，转变成一个被动者，那也就是说，当宏观数据发布的时刻，波动肯定是会显著放大的尤其这个所谓过去的通胀数据的实质效应，到底到什么时候？会更明确的反映出来，那么到年底的这几个月呢，其实实际上数字层面上的波动，我觉得还是会有反复的哈。第二个呢，就是 这个所谓期限溢价会有一个所谓重估的逻辑。因为我们自己看，现在整体美联储并没有给到一个所谓宽松的承诺，那所以从偿债或者是风险资产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市场会相对更为保守一些的去计入更高的风险溢价啊，因为这样这个视角去应对所谓有可能的加息啊，即便我们认为看数字来讲，今年或许不会做加息的动作啊，我们还是坚持这个观点。那么第三个点呢，就是说未来可能会影响这个所谓逻辑的关键点到底是什么啊，还是要看油价和生产力的增长。我认为这两点是很关键的啊，因为油价它就是很明确的啊，供给端的这个传导啊，物价方面的影响，那肯定是通胀数据嘛。第二个就是生产率的问题，那么生产率的增长啊，它和工资上涨的关系啊，能否给到这个所谓美联储作为判断依据，做一个非紧缩的这个决策是很关键的啊。所以呢，未来去观察数据的话，也肯定是一手油价，一手这个所谓生产效率啊。那生产效率呢，本身也可能会延展到所谓大家关心的 AI 对于提高生产效率到底有多少啊？那我觉得这个它未来怎么去做这个测算，或者是理解框架还是比较重要的啊。那我们认为呢，整体上这个沃神框架它不是一个所谓的纯鹰派。虽然它表述上可能给到大家是一个偏鹰的啊，但是它更偏向是一个极度理性的，或者是我们讲叫极致的制度理性风格的啊。那么，更关心的是数字层面的反馈，而不是一个政治立场的为了鹰而鹰。当然，大家也关心的是沃神的这个表态，特朗普怎么看，或者是未来的这个政策框架。它的托底效应这件事情相对消失了，合不合理啊？那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平衡啊，这个所谓特朗普和沃神两者之间的平衡。比如说我们自己看，特朗普在这个过程之中不断的给到市场的信号是，他可以做 tackle，他可以为市场做托底。那么相反的是沃神呢，他作为一个所谓坏人的角色，去强调跟随数据做决策，那么也就是说，保持所谓的独立性，其实是实际上更有利于市场反馈的啊。不论是它过鹰还是过鸽，不依据数字做决定，只是依据所谓政治博弈的角度做决定，这反而对市场是坏事啊。所以就是黑加白，或者是我们讲这个川普唱红脸啊，沃神唱白脸的这个双重总和，实际上是可以做到。啊，这个所谓稳定物价加市场兜底啊，可以让整个市场还是相对稳定的上行的啊，这个变量很重要。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同时意味着我们过去市场更看货币端的发力，那么现阶段财政端的发力对市场兜底效应是更重要的啊。今年来讲，特朗普整体的大米法案，我们讲对经济的托底效应和增量贡献。这个层面上是不容忽视的啊，尤其他在从去年开始不断的去重申啊，对于这个未来美国经济的这个边际性变化等等哈。那我们自己讲呢，第三个点就是这种组合啊，就是特朗普加沃神的组合，它的平衡也是对于所谓美联储所谓特朗普想要在中期选举的时候能够给民众一个相对合理的答案，啊，就是配型两端，配型上层的人有股市的效应啊，居民的财富效应啊，对整个大盘有托底效应，那么配型底端的人，这些所谓生活相对有压力的群众，那么会在这个所谓稳物价沃神的这个层面上得到相应的这个反馈啊，所以整体上我自己认为这个组合是相对合理的。我并不觉得沃神的这个态度在远期会给到市场非常悲观的预期，是一个常态化的这种负向反馈，不会啊，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从中长期框架来讲，它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认为是相对正确的啊。这是我们怎么去理解沃神的框架啊，典型的几个特征，以及中长期对市场的节奏性影响。 那么说回来，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对于港股市场的看法。我现在还是始终坚持哈，就是如果我们非常坦诚的讲，在各个资产里面去做排序的话，港股呢，尤其是在美股、A 股、港股这三者之间做排序，那港股还是排在第三位的啊。但是，我想讲的是，在这个时间节点里面，港股的这个赔率或者是配置意义还是可以的。你自己看呢？首先第一个是，港股最近的跌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海外的因素啊，不论是这个，所谓美联储的一些会议也好，还有，当然还有部分哈，国内的这个消费的情况等等哈，这个都是在预期之内的啊，所以我觉得它本质上不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回调啊，不是，它是一个阶段性的震荡和整理的。那这个前提就很重要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自己觉得现阶段经历过了回调以及市场的阶段性反馈之后，不论是海外也好，国内也好，这个促涨盘子的理由还是慢慢在积累的啊。当然，港股的节奏还是看海外为主，所以我们每次呢在会议里面可能都先会跟大家去分享美股怎么样，海外怎么样，不论是经济的、市场的、政策的。那现阶段我们还是认为啊，整体如果看海外以美股节奏为主的话呢，实际上，整体的科技行情还在啊，至少我自己看7、8月份还是可以关注的啊。当然，这个过程中越来越临近这个美股的财报季了啊，这个也会市场更加的回归基本面啊。回归基本面当然有好的地方是，那么前期大家缺乏想象力的。有业绩反馈的肯定还会有机会。另一面呢，就是市场会相对对这个所谓业绩更苛刻啊，当然它也可能会从一个中长期会刚才讲了嘛，沃什的框架，它要记更多的风险溢价嘛，啊，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认为今年全年的 EPS 美股肯定是对整个行情有强力支撑的，即便货币政策层面上开始有一个所谓鹰派的转向，但是我们并不认为现阶段它是一个由货币政策做主导的拐点啊，不至于啊，所以我们自己还是坚持7、8月份还是可以看一看行情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相对来讲的话，港股是可以去做一个所谓补涨或者是轮涨的这个理由啊。一旦这个全球的这个随着我们自己看啊，美股的行情反弹啊，那这些跟科技相关的也会有反弹。美股的 AI 硬件如果能够相对的去扩散到中下游应用哈，这个财报季的考核区间内，那实际上对于港股来讲也是比较好的消息。所以如果讲海外的整个风险节奏促涨因素还是可以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也跟最近市场更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所谓这个美伊会谈怎么样啊，在瑞士的会谈节奏。当然，这个事件推迟了啊，那但是今天又开始双方见面了，开始讨论啊，这个所谓取得这个美方又声称所谓取得更大的进展啊等等。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呢，会在未来反反复复的去阶段性影响去市场，但是从长期的定价逻辑上来讲，市场已经很明确，定价就是双方的这个风险是在缓和的啊，就是美伊冲突的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重要的底啊。那么也就意味着，实际上全球的风险偏好的层面上来讲，这个紧张程度是不如这个此前的一段时间哈。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剩下的时间，全球的风险偏好会慢慢而下降。那么一旦全球的风险偏好慢慢下降的话，资金的这个防御的风险和担忧，实际上就可能没有那么强烈啊，可能会形成在全球中等资产也形成一定的所谓小轮动啊，所以的这个轮涨或补涨，这是很有可能的。那如果有这个动作的话，我们看不论是亚太资金也好，新兴市场资金也好，可能还会在涉及到港股的盘子里面做一做这个相关的这个反馈啊。这是我们讲港股现在阶段一些促涨的因素哪些哈？当然有一些这个一些会议的鹰派的这个框架周期，它是一个短期的啊，在中长期是一个 相对中性的影响吧。那么还有这个所谓业绩的支撑，美股层面科技行情的持续，一旦扩散到中下游，对港股来讲是相当有利的。第三就是随着美伊冲突的这个进入后半程，这个双方谈判在瑞士的这件事情，那么市场已经基本明确定价的是这个风险在下降啊，从全球风险偏好的视角上，一旦回来的话，其实有利于非美资产阶段性的这个补涨啊。所以从这个几个角度上，我们讲这个所谓港股现阶段市场的因素还是在的啊。而且我们考虑最后一个点啊，就是港股的赔率，如果是以分科为例的话，今年已经跌了15，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去看这个所谓 EPS 的话，根本没有这么差啊。如果我自己预期 EPS 是个位数啊，比如说5%或者6%，那实际上我们自己看，如果单纯去涨 EPS 的话，还是应该有10%到15%空间，还算合理。所以我对港股现阶段并不悲观，这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大致的逻辑。那如果是从方向的选择上来讲呢，因为我一直以来的核心观点都是，只要科技行情在，那么就重点去搞这个科技行情，因为从相对胜率上来讲的话，主线肯定是更重要的。那么，在全球的风偏都在稍微一点的时候，那么就还是持续的保持硬件的这个仓位。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这个所谓互联网或者是这些应用软件层面的赔率啊，现阶段性价比也是蛮高的。所以呢，我们自己觉得，也可以再做一些这些偏左侧的配置，我们可以做相应的关注。这是从主线的节奏上去看啊，当然防御的这个底仓价值红利的，我们现在一直都是持有的。不论从资金层面这个战略配置意义上来讲，还是从这个整体港股托底效应这个市场来讲，都是比较重要的。当然，大家可能也看到上周有些变化哈，比如说这个生物医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补涨行情。自己讲，从理论上来讲，这可能更偏向是一个资金层面的轮动选择。从基本面或者是从产业逻辑层面上来讲，我们说实话是以更为长期的维度去看中国的创新药就是以中国在全球独特资产的视角上去看。那么从中长期维度上来讲，这是具有战略配置意义的，但是短期我认为它是一个暂时性的轮动，所以基本上是按照一个暂时性的这个视角去做配置了。基本上就是跟大家今天分享这么多。那么整体上来讲，我们对于现在全球市场节奏并不悲观对于整个港股节奏也是觉得有明显的战略性的配置意义。那从方向上的选择上，还是坚持去做这个科技生产类的，做主线，当前没有问题，而不是拐点的时候，主要去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剩下的时间就交给德老师了，谢谢。
好的，各位领导晚上好。那我这边来做这个更新。那首先呢，在过去一周，从全球市场里面来看的话，新兴市场在领涨，整体的涨幅达到了4.1%，发达市场的话涨幅在0.8%。美股层面的话，三个股指都是全面上涨的，那纳指的涨幅会更多一些，整个涨幅在2.4%，然后道指的话是0.7%，标普是0.9%。那从行业层面上来看的话，就是主要是一些工业在领涨，然后能源还有电信的这个行业在领跌。从这个标普500的成分股上涨的占比来看呢，上一周上涨占比大概是36%，其实相较于往前一周来看的话，占比就是上涨的占比是在边际下降的。这是整体的这个主要的情况。那过去一周呢，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主导整个美股的行情。那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沃什的首秀，它整个比较谨慎的观望的态度和立场呢，是短期之内就是当日引发了市场非常快速和明显的这个调整的。当然，刚刚孟总也有分享过，这一次的这个议息会议呢，维持利率不变或者说不降息，其实是符合市场预期的。那整个这个新的联储主席，他重塑了整个美联储的这个制度权威，从这个市场的安抚回归到了价格的这个捍卫。 整体呢是告别了这个前瞻指引，以抗通胀为第一要务，也就是说它明确了2%是一个非常红线的不可逾越的这么一个标这个底线的这个原则。所以说可能从市场的一系列角度理解，包括沃什本人自己又放弃了点阵图的投票之后，从这个点阵图投票的情况来看，18位官员里面有9位都支持今年年内有一次加息，那就是结合以上所有的信息，市场呢理解起来就是是一个偏鹰派的一个表态但是我们理解呢，一方面是放弃前瞻指引，还有这个这个明显的这个沟通呢，其实是一个交易从预期往现实收敛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其实应该是以后更多的是定价这个现实。那定价现实呢，就是完全的以数据作为驱动和观察的角度，那一个就是通胀，第二个就是就业。所以说以后呢，在每次公布这个宏观数据的这个波动会明显的这个上行。那此外呢，就是我们看联储这一次的这个议息会议，把原本就是比较多字数的这个表态，就是这个 statement 呢，现在缩减到了只有130个字，所以也是一个就是边际可能想要削弱联储这个一些会议的这么一些重要性的一些信号所以说结合以上所有的信息呢，我们觉得以后所有的这个驱动会把重点更放在这个宏观数据层面本身，而不是完全的这个联储的这个预期的这个沟通层面。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美伊过去一段时间这个冲突反反复复，当然过去一周的话，因为市场觉得这个中东风险已经阶段性的明显缓和了，这个结束地区冲突推进的这个临时协议也已经安排上了，所以说市场在不断定价这个美伊协议已经敲定了这个现实，所以说整个风偏呢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那是第二个这个影响美股的主要因素。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宏观数据层面，就是从基本面宏观经济增长来看，其实美国的经济增长还是非常有韧性的。美国最新的这个零售销售数据的增长呢，是得到了明显的这个上涨。那从数据层面来看，就是5月零售销售数据环比是上涨0.9%，高于这个预期的0.5%。同比呢是6.9%，创下了近3年半以来的这个新高。那我们从结构上面来看呢，就是从13个这个商品品类里面，就11个都是这个正增长。当然，这其中有因为油价上涨带来的一些这个贡献，比如说加油站的收入环比大涨3.4%，是整个数据走强的核心的这个贡献项。但是呢，我们发现把这个加油站的这个数据，或者是说油价相关的数据剔除掉之后呢，美国的这个销售额还有这个0.7%的这个环比增长。所以其实整个这个美国的消费不光局限在这个油价层面还已经扩散到了其他的这个行业和结构上面所以说整个美国的零售销售的这个情况是非常有韧性，而且是非常强劲的。那这个零售销售数据呢，也已经是连续4个月实现了增长。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经济，美国的消费的这个韧性是十分强劲的。那这是以上三个影响美国过去一周的主要的一些催化的这个事件。那往后来看呢，就是我们觉得其实影响美股就是说不好的一些因素基本已经都出清了但是呢现在还有2个比较小的这个不确定性的这个因素第一个呢就还是中东的这个局势。那中东局势这个本来在过去一周出现到曙光了以后呢，其实形势出现了这个急转直下，然后最新呢它又出现了一些边际好转的情况，所以说最后这个美伊的这个谅解备忘录能不能够成功的这个签署，可能还是短期内影响市场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因子。当然当前的这个中东局势对于市场的这个定价已经没有像冲突刚开始的这个2月28号往后一个月之内的那种影响这么大了，但是这也是一个不确定的这个小的因素。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这个 SpaceX 上市已经有一周了，然后它大概在15个交易日之后呢，会被纳入这个纳指100的这个指数。那在这个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之后呢，其实会有一系列的这个资金进行这个被动的接盘，比如说一些这个养老金、一些社保金以及一些全球 ETF 等等。那买入指数的同时呢，其实就要买入这个 SpaceX。那这个与此同时呢，那当我们就是当如果这些资金开始这个接盘了以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这个基金呢会出现一些卖掉 MAC7 然后去买入这个纳指100这些情况，那所以说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这个跷跷板。然后美股这块的这个在本来流动性已经没有新增释放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这个抽水效应，但是这个抽水效应呢会出现在 SpaceX 纳入指数之后，所以说这是短期之内一两个周之内吧，就是可能还是一个两个唯一就是比较明显的这个不确定性。但是其他呢影响比较大的一些事情其实已经基本都全都落地了所以说这是我们对于美股短期之间的一个这个看法和观点。那最后呢就是下周有美国的一些这个宏观的数据公布比如说有这个美国一季度 GDP 的终值，比如说有美国的那个耐用品订单的数据还有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等等。那最重要的呢，下一周是有这个美国，就是6月25号有这个美光的这个财报。当然，现在市场的这个预期对于美光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如果我们看这个最后出来的实际的这个数据，如果还是比较超预期的话，其实还是能够支撑整个美股科技的这个上涨的行情的。所以说以上就是我们对于整个全球美国以及短期之内核心关注的这个事件的这么一些这更新和汇报吧，谢谢各位领导。然后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就是更新到这里，然后感谢各位的时间，我们下一周。